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女子篮球明星 Britney Jenner 从俄罗斯监督获释，莫斯科证实以 Jenner 换回俄国军火贩子在美国服25年徒刑的布德。拜登星期四说 Jenner 平安无事，在飞机上正在回家的路上，还说已经跟 Jenner 讲过话，而他在经历恐怖折磨之后现在心情好好。另一名被留在俄罗斯的美国人 Paul Whelan 未能纳入这次换囚协议，拜登承诺会继续尝试让他获释。曾经拿下两届奥运会金牌的 Jenner 因为持有内含少量大麻油的电子烟入境俄罗斯，二月在莫斯科机场被捕，八月被判九年徒刑。拜登表示 Jenner 遭到不公正拘留，被关在俄国流放地之后需要时间从不必要的创伤中康复。拜登公开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协助促成 Jenner 获释。阿联酋即是同沙特阿拉伯发布联合声明，说是这两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努力调解的成果。声明提到 Jenner 同布特搭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和沙特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换囚。一位美国官员说，俄罗斯目前只愿意处理 Jenner 的案件，拒绝对卫兰换囚。卫兰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拥有美国、爱尔兰、英国和加拿大四大国国籍。2018年12月在莫斯科一间酒店被俄罗斯当局拘留。俄罗斯当局说他参与了一项情报行动，并以间谍罪指控判处他16年监禁，但是他一直坚决否认。据 CNN 报道，他一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卫兰的家人已经得知 Jenner 获释的消息，卫兰家人为他感到高兴，但是同时为卫兰继续在俄罗斯被关感到难过。众议院星期三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总额高达8550亿美元的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方案。参议院预计下个星期审议表决国防授权方案，如果表决通过，法案将送白宫，由拜登签署后生效。一年一度的国防授权方案被认为是必须通过的年度立法，2023年度国防授权方案纳入9月14号通过参院外委会的台湾政策法案部分条文，整体涉台部分超过50页。国防授权法授权美国国务院在2023年到2027年财政年度每年提供台湾至少20亿美元无偿军援，另外授权提供台湾20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直接贷款。此外，法案亦都授权美国总统为台湾打造区域应变军备库，赋予台湾优先取得美国超额防卫物资的待遇。法案中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优先并且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并且不得以包裹出售为由延迟处理。法案以国会意见呼吁邀请台湾海军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此外，华盛顿还在试图限制美国政府及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芯片。国防授权法案中有一条条款是限制军队或政府其他部门使用的物资中包含某些中国公司制造的芯片，但是最终版本可能缩小最早版本的限制范围，因为有一个美国企业联盟反对禁止任何联邦承包商购买和使用中国芯片的这个规定。根据法案文本，最终版本在设备中使用芯片方面的表述更为宽松，正除非他们涉及到关键系统。最新版本还规定了五年的履约期限，并允许行政部门给予豁免。根据雅虎新闻和英国民调公司星期四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 在假设进行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里面，德桑蒂斯在共和党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登记选民中领先 Trump 5%，47%的人支持这位佛州州长，而前总统 Trump 的支持率则是42%。这个民调的最新数据和他10月中旬的调查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 Trump 以9%的优势领先，支持率是45%，而德桑蒂斯是36%。与此同时，这项民调还发现，在那些表示自己在2016年的共和党初选或州党团会议中投了票的美国人里面，德桑蒂斯甚至领先 Trump 更多，高达11%。他的支持率是51%，而 Trump 的只有40%。在表示可能将在2024年的共和党初选或州党团会议中投票的选民里面，两个人的支持率真是差距不大。47%的人说他们会投票给德桑蒂斯，45%的人会投票给 Trump。 但是那些被认定为坚定的共和党人里面， Trump 以53-39%的优势遥遥领先，这个表明他的铁杆支持者仍然非常忠于他。尽管是这样，在那些被认定为不是很坚定的共和党人或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选民里面，德桑蒂斯以44-32%的支持率领先 Trump。 这个表明如果两位候选人最终在2024年一决之雄，初选选民的构成可能至关重要。但是无论如何，德桑蒂斯已经开始超越其政党的主导人物 Trump， 即使他还没有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对于共和党来讲，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披露，中国已经在世界各地设置了54个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评论指出，相关机构是北京用来让政治异议人士噤声的手段。保护卫士10月8日接着指出，欧盟国家和中国的双边引渡条约或警察合作协议已经成为中国在海外非法执行警察权的掩护，呼吁全面暂停这一类协议。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在8日邀请保护卫士报告中共在欧盟及全国设置警察站的影响和因应建议。保护卫士组织代表哈斯指出，2014年以来，中国在超过120个国家一共大概11000件海外警察行动，其中每年大概只有 1-7% 是透过合法国际管道执行。保护卫士在9月首度发表报告，揭露中共海外警察站涉及骚扰、胁迫异议人士反国受审等情况之后，这类行动并未停止，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哈斯表示，全球多边机制例如国际刑警组织遭到中共滥用，而欧盟很多国家和中国以及香港有双边协议例如引渡条约，以及意大利、克罗地亚和中国签有警察合作协议，成为中共将海外非法行为合法化的工具。但有些国家并未警觉，譬如意大利甚至被中共政府当作最成功的示范。哈斯建议欧盟应全面暂停和中国及香港的这一类司法双边协议，并调查所有中共在欧盟境内的警察行动。有鉴于中共海外警察行动的规模庞大和方式复杂，哈斯坦言目前还没有国家想到有效方法来防范未来。他认为各国政府需要合作，包括形成一套反制工具包。此外，哈斯提到中共在海外政治活动甚至可能影响人权的行为，亦都会透过统一阵线等侨民组织进行海外警察站，只是冰山一角。下一届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星期四宣布，他将任命众议员加拉格尔担任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卡锡在声明中说，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以共和党领袖的中国特别工作组努力为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整体政府的做法来确保美国准备好应对中共带来的经济和安全挑战。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共和党占多数的情况下，我将成立一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成立这个中国问题委员会一直是麦卡锡长期的优先事项，他曾经试图和现任议长 Nancy Pelosi 合作，但是这些计划在最后一刻被取消。麦卡锡说，为了有效领导这项工作，我们需要一个了解这一代人复杂挑战性的掌舵人，而加拉格尔非常有资格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议程里面是领导和推进这个重要行动的合适人选。加拉格尔在本届国会众议院属于情报和军事委员会，他也撰写了大量如何应对中国共产党威胁的文章。在被选为委员会主席之后，加拉格尔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中共继续进行种种灭绝，掩盖武汉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并窃取价值几千亿美元美国知识产权，同时威胁住台海安全。他强调，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将在为时已晚之前以两党方式进行反击，即使在一个分裂的政府中，我们仍有机会建立反对中共侵略的联合阵线。